就是我看有那个有的师兄在写那个回忆老人的那个文章里面有说是老人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有说往生到兜率内院的，像我们想跟着老人修行的，以后去哪里呀？去西方极乐世界还是去这个兜率内院？
那这是你的事儿啊，这是你个人的，
我不。
别人的
我是希望老人在哪里，然后我去哪里。
那你去这两个地方，这样说都能见到阎王老人，
哦，这样啊。
无处不在呀，弥勒菩萨呀，他是西那个西方极乐世界不是有八大菩萨吗？其中不是有弥勒菩萨吗？怎么说他不在呢？对吧？
哦，
那
这样。
弥勒斗率内院主就是师傅呀，啊，那你说这个是不是两处？你认为是两处？实际上，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如果能和莲英老人的心心相印，那不就是见到莲英老？
对对，咱时时守住这个慈心，就是时时和老人相应。我也是这样想的。
严密保护。哎，不要着相，
嗯，对，
又开始增建。
对对，
你还有疑吗？你是
没有
去西方，你还是
没有
去斗圣？
没有，没有，没有了，谢谢老师。
没事没事，我们其他的也可以聊啊，随便聊一聊，说不定这师兄弟想到哪儿呢？那像我们那个师兄弟就这样子吧，还是有这种般若智慧哈。那个多年来，比如说多年来的学佛，用这个般若智慧熏习自己啊，还是有这样的智慧。一说他能用，如果就不是，但是有的你给他讲这个，可能我觉得他是听不懂的，他一定要在这个世界让圆圆老人站在他对面，坐在对面。他认为这才是真见着了，你见了和师傅心不相应，那见的是什么呀？见的是他这个肉体之身呐，你没有真见，你要真是要见到圆圆老人的话，应该是见其法身，那这才是真见呐。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你在这个能见到他的化身。我们也不排除这个呀，但是真见还是无见，还是说要见其真心啊？那这个真心又如何见呢？这个就是需要你卸下狂心，要不知，就是说不能到这儿，不能气会的时候，那就要好好修行啊，修得通体放下。就现在用这个般若智慧来熏习自己。这是一方面，再一个还要是有了这样的般若，就是文字般若也好哈，还有这个观照般若也好，就这样干嘛？观照般若是依据你学习的这个文字般若这么干，按照祖师说的、佛说的，就这么身体力行的干，干到最后见其实相啊，这样才行啊。这个话好说，这两三句能说完，但是这个功夫做上去不好做呀。就说不着相这件事儿，这三个字多好说，对吧？实际上是佛法最简单了，最简单，简单到你想象不到。你说这个世界一切都是虚幻的，够了，就这就够了。知道虚幻了就放下了，现在是我们不知道。文字上可能读来的，有这个印象，但是从这有我的感，有我呀、啊，有我这个身心呀、啊，他感受到的还是实有，还是不放不下嘛，抓得很紧，那这个就需要我们成那个时时的练觉，时时的做功夫呀，时时这样，才行。
老师，这里边就是昨天还跟师兄就是聊这个呢，说我们这个世界是虚幻的，但是这个是不是就是说虚幻不是说它是假的没有的，而是说它是无常的， 时时都在变化的。
那个假的，那就是假的，知道吗？它真实的是空的，是无声的，是没有的。你着相啊，你知道吗，雅琴？我们说这个相不是没有，是幻有。这个时候见相要见性啊，你粘不粘着，在你心里空不空？我们说的是这个。
是的，
那个是空的。我们说我们不粘着的时候，不贴上去的时候，不认假为真的时候，不就是空吗？不就是没有吗？要这个，要我修心嘛，并不是把这个相修成。当然这个相是妙用啊，要是这么说它是妙用啊。嗯，
不粘着。嗯，
对，我们是修心，看对这个相分别取舍的有没有这个执着粘着，是吧？
嗯，老师，就是其实有这么一回事哈，就有的时候啊，一阵一阵的，一阵就是说这个修行的信心特别足，然后打坐呀什么的，这个心愿力啊很猛很猛，然后再过一段呢，好像就是这个世俗杂染的这个情绪啊、烦恼啊就比较旺至盛，然后这个时候好像就学佛法这个力度就力道也弱了，信心各方面好像也就那样了，然后就跟着烦恼跑。然后再过个一段时间，说十天半个月什么，又转过来了，来回就这么波动，有点。
那当然了，是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不说恒久坚持，恒久行持，嗯，那就不需要这样，对不对？光知道这个道理，我一读，我就能通体放下了，那就不需要恒久行持了，就知道我们这个众生的粘着力很强啊。不遇事儿的时候，光读那个，好多师兄弟都说的。哎，上课的时候我没有什么烦恼，可是合上书本啊，或者是你离开这个什么，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这个范围内，一干事儿立马都贴上去了。那个力量很强大，很强。那个说的那个啥了，大家好可能很害怕，也没有关系，说的很那啥了，那就是业力啊，不可思议的。哎，那你说的轻松一点，你不就是那一会儿着相了吗？把那念头啊事儿当真了吗？放下又回到这个不着相的这个地方，要历经好久久久的休息嘛，才能那什么了。这个习气啊，这个习惯，他才会，就说你一开始刹车都刹不住，通过打坐修定，他慢慢的，哎，能停一下，或者说断的那事，那不是昨天前天那师兄弟都说，那断的那还没等着断喊完了，他又起来，那就是这个情况，那再断嘛，
后来我们也是跟师兄也聊了，说。这个老是信愿，有的时候他就偏颇了，就是跟着世俗的烦恼就跑了。然后我师傅那个老师，我就在想哈，是不是就是我自己感觉哈，就是这个愿的时候，就是往佛法这方面是陌生的，世俗的那些东西呢，好像是这么几十年来或者生生世世串习的比较多了，还知道怎么回事，然后这个陌生的不知道未来是啥样。所以老是跟着无相，也不知道无相后来是啥样，好像就是那个目标好像有总是有点那个的，我不知道别的师兄有没有这个感觉啊？我自
是是
啊，
都有信，有那个信达不到，信和不信都插不进来啊，就是有信有不信，那都不是真心，你到不了这个程度，因为你现在体验不到真心啊，但是。不是说真心不现前啊，现前你就是不自知，但是有一点你能体会到，你这个妄想有所松动，这个你肯定知道。松动了不彻底呗，不能通体放下呗。
对，理上有的时候明白了，说你在具体有的事儿的时候也可以，就是啊不较真儿了，确实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如果我在想，如果真的是那么精进的话，闷着头来，哎呀，就是恨不得就是 迫切的生死的那种，哎，就是我就得赶紧的那个这个明心见性啊，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哈，时刻在这个念上，那样就好了。就是说有的时候还会被烦恼所障，就是这个信心还是不够。就是后来我想什么原因，那就是对这条解脱路不是不了解不熟悉，未来啥样也不知道，好像就井底之蛙，他看不到外面那么大，然后他就看着那一点点，嗯，有点这种。
啊，亏得我们信佛，如果不信佛的时候谁来跟你说这个，嗯，本来是空，可是我们感受到的死死有，就是走着走着就给挂住了，东挂一下西挂一下，就是这样。如果佛不告诉我们，我们都不知道，对吧？所以你亏得我们信佛，如果不信佛的话，我们就没出路了，那就是六道轮回。
好，那魏老师啊，我就那个提个问题啊，我也是就是前面我们也是从打一坐开始的，这样一步步过来，刚开始也是就是用那个思维啊，那个去理解那个佛法，就想这样想那样的，就后来慢慢的。就听一位师兄讲，你打坐上坐的时候，严格的按照上坐的那种坐，下坐的时候观照，就是一定要就是人那个心清净了以后，就是定的力量起来了以后，就会听得懂老师讲的。就听得懂那个佛法，哎，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有道理，就是自己一路过来啊，真是，刚开始我也是就是那样，哎呦，好像摸不着，好像一定想去摸着，一定想去那个，哎，真的把心定下来以后，哎，真的就能够慢的一点一点的听懂。我的体会是这样哦，魏老师，好，我就是这个，
五心他地这个事儿，这四个字汉字大家都认识，他也这见了这个字没就小学他也认识，小学生他也认识，但是都觉得这样这就很这个多种原因啊，他不是说某一种原因造成的。你出发心不到不行，见不到不行，你这个都没有，你都没有出离心。如果说像刚才那个雅青说的，我出离心很迫切的时候，那这个心是定的呀。嗯，但是你做不到时时这样，就这才说了恒久心持，这个事儿肯定也不是说有的是说一修。他就是一开始他就相应，那就说我们这个修行它是延续的呀，不是这一生，是吧？这一世，修行来着，就说就像祖师说的，我们现在遇到心中心，绝不是遇到就是在一二三四五佛那听到过佛法修行过，绝不是这样的，肯定是啊，结了无量无边的，就修行了很多。很多事肯定是，甚至上师说的都释迦牟尼那儿听法的都有你不就退席了吗？就说你那个出离心不够呀，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信的成分比较大的这个时候，能够勇于这个灌顶修习信中心，发心刻苦，这个绵密精进。力争啊，就是立刻己心，在这一世，在这几年内，那个豁开尊严，那这个就是说，肯定是，就是你一开始相应也不一定能够，就是说你能够证到，那样子就你像过去我们昨天说的禅师，他一都自己独自在自己的茅棚里休息多少年，是不是？含那什么呢，不知道我本来面目了，是不是？这个就说明了 这条路肯定是这么走的，一个是你发心道，一个是你自见证，再一个你肯用功。你路头不对，你肯用功也不行啊，难道那个就一加劲儿往别的路上偏颇的跑得太那啥了，那就不可能到了这个目的地，这个是的。有时候是这样啊，有时候是你觉得哎呀，我发心，我一开始刚修心中心的时候，你打第一座的时候下了很大的决心，那时候什么神都不，那一时间实际上你那个心很清净，他就是发心就是要通这个修心中心，在这儿了生死了，修着修着他这个人他有惰性啊，有这个妄念那个串起啊，他这个都会的，还有自见，还有我自我见的这种坚固啊，呀，那这个就是态度。有可能在休息的过程中，突然有一天，你这个妄想执着放松动，突然有一天，他这个线儿，他这个绳啊，执着的这个绳啊，就断了，当然就不一样了。哎，你觉得很得力，这会儿哎，那什么都抓不住了，什么也不抓了，你这会儿觉得你那个什么跟原来你那个爱使的劲儿那个它是不一样的，知道不着相啊，不着急，不能着急，着急就是要放下，粘着的时候要放下，要这个要跟自己斗。
老师，那明白了，就像您刚才讲的，就是我们遇到这种又烦恼就是起来了，又想着那些比如说痛苦的往事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就知道我要去把这些东西断了，就是我就是正在修行的路上，这就是修行的台阶。
这个道理我们知道了啊，就是把这个祸解了以后，那你说什么信心啊，你就直接就妄想松动了，就是逐渐的契合嘛，就是这样。
明白了。就是我们执着的那些甩不掉的粘附的那些东西，逐一个一个的一层一层的把它剥离开，那就
说不定哪一天通体都没了。就是靠你长期的功夫。
坐下观照，不是那么绵密，但是有灵有整，我已经体会一点，只要绵密一点观照，把那个生活跟修行就打成一片了，生活的烦恼就不怎么侵扰修行的心，就是因为下坐以后没有受心，所以容易被生活又带走了，生活是一块，修行是一块，这两块在一起它就会纠结，我就是这么点话。
他个人的体会，这是迁坐以后的思想。
迁坐以后的思想。那我
刚才是百住
没有话了。
都有体会。
他迁过了迁坐了，他想问宝任的时候是不是知道自己在宝任呢？
他早就知道，不是，他早就修完迁坐了。可以看看主事开示，他也就明白了。
我昨天晚上听那个老师讲课，我觉得好受益。我过去就认为这个，因为听的其他的法师在讲这个，我们在观照的时候啊，是如猫捕鼠，就是你要一直盯着那个洞，看那个老鼠它出来了没有，你就时时警觉。我记得我在刚开始观照的时候，我是透不过气来的。我试过，我觉得我的气是憋着的，我上不来气。
那肯定的，会错会啊。
都来。对，我憋的，我透不来气。我说这我要这，我是这样的关照，这是太费劲了。我就认为我的根性啊很差，我觉得我好像我不能上路。后来我听了那个齐老师就讲，什么是关照啊？魏老师也讲过，我在群里听个魏老师讲，你没有烦恼，你的烦恼来了你才关照，这才关照，你不跟这个烦恼，也不跟这个烦恼走，你才叫是关照，你好好的，你清清静静，你关照什么？好了，齐老师也是这么说， 我听了几次齐老师那个答疑，特别我就还请了齐老师专门把那个关照如何关照那本核定那个书我还买了，买了我就看齐老师也在讲，哦，我才明白，其实我们关照的什么，就是让自己的烦恼起来的时候不要随他去。我昨天我就觉得啊，太好，太受益，太好了。还有一个就是老师在讲那个树种，他把它放到这个地里面，放在地里面，它慢慢会长起来，会发芽，会发芽，慢慢的长大，那个种子没有了。那就说我昨天我就听老师这么讲，我就自己通过我自己的这个修行，我自己就在想，我说这个种子它已经不存在了，那它也是经过因缘，有这个因缘而让它慢慢的从一个颗种子到一个芽，再长了一棵大树，其实它原来的原貌都已经没有了。
跟你说无声啊，对啊，跟你说是无声，谁信呢？光看到那个像，根本就不考虑它的真实。哎，就是这，
就是这个，所以它就是空的，它就是一种因缘的关系。
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是真实的。佛说是空，我们看到的是因缘所生，光看到那个所生法，根本不知道它就是空。你自己像能在这个地方弃物，就可以不着相。不要怀疑你。
不怀疑啊，老师。谢谢老师，我昨天还觉得我这样思维是对不对？
这不是思维，这是领会了气呀、啊，相气了。
谢谢老师。
嗯，
老师您讲的特别的好，很契入，很契入的，就是一下能够理解。齐老师讲的也是特别能够理解，就是一下就给你点到了。就是还在外面思维的时候，怎么去应用它的时候，去思维的时候，一听齐老师的那个答疑啊，就是齐老师在给别人答疑的时候哈、啊。就那么一点就明白过来，说哦，闹了半天是这样的。就像昨天晚上魏老师在讲如猫扑鼠那个这个例子啊、我才想起来，我过去把这个如猫扑鼠就是盯着那个老鼠洞跟前，就是他们死死盯着，盯得我透不过气来。
那不行的，那不是那个意思。
昨天我一听魏老师讲，我心一下开了。
对对对，就是你错会了，也都会的。所以我们要看祖师怎么说的，别说我们自己揣度是什么样的，那就糟糕了，对吧？你得说是以三代祖师开始为准，就不按祖师说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易归这件事儿，有师兄他就不领会啊，他用他自己的意识揣度的。在好像那一归缺了点啥，他要补全的。这是祖师的智慧，弥勒佛的智慧，这咋说，对吧？不说那个不补全的啊，就我们在这儿不要相信自己。按祖师说的，你这个修行他就会越来越轻松，这才对。还有一点就纠正你，就是说你那个比如说你听到祖师开示啊啥，突然有心开意解的，那叫相契
啊，
是契合了，那不是理解
啊。
你的心就是这个妄想突然松动了，你的心就契合了，契入了。哦，终于明白了，祖师说的是这儿啊，是这回事。那个就不是意识心呐、啊、理解的。但是妄想突然生动了，
哦，
这个心就和这个相契合了。哦，你说这样，这个用起来就变成你自己了，变成真智，真正的智慧。你就觉得，你从这一点松动了，你都不知道你斩断了，你松动了多少多少妄想执着，这个就不可思议了。
所以这个佛学的妙用，尽管是思维，但是它 但是他虽然说是在动心，但是他这个妄心和真心他还是有区别的哈。老师，这个气入他也是用这个气入，他是用的真心的去理解。
可不是，他突然就是别人一句话或者你这儿有触动，就是等于你妄想执着松动了，原来执着的那个东西突然没了，化了。那这个你说我怎么能够化掉呢？你在怀疑你自己，你本来你是个众生的时候，你再迷的佛性它也有觉明空昧四大特点，对吧？你有觉的这个能力，它本来就有这个觉的能力，如果没有的话怎么能成佛呢？你不就是众生了吗？永远是众生，因为它有觉明空昧啊，它有这个觉的，那自然有这个慧，只要按照祖师和佛说的方法去做，他就有这个不可思议的力量。这个是就是这回事，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你怎么能把那个道理，你怎么能做道理呢？对吧？它就不是个道理。那心松动了。
谢谢老师，明白了。
老
师，您刚才说觉明空什么
昧，众生有一个昧啊，糊涂迷惑，我们众生
掉了啊。
他这个是就是说你这个不就是不是说所有的这个迷惑都能解除掉了，但是你这个再迷的佛性它本来就具有觉的这个能力，它也有觉的能力啊。那我不是这样的话你怎么能成佛呀？你修行还有悟，能怎么能悟到呀？那不都是觉的能力，能觉。
就是因为他这个妄心和这个真心啊，其实他是同时的，他是一个，因为他是在你在妄想也好，他也是离不开这个真心的。其实它是一个，只不过说你这个在思维的当中，就是你看你往哪里去，往哪里走。你往哪里想？如果要是用去思维，就是思维一些事件的东西哈，其实这就说是思维，是属于意识的意识思维。如果我们要脱离了这个，离开这个意识的思维，就离开了相上的思维，往心性上走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觉的一个思维。但是就是这个话不好说，就是只能用说思维。老师是不是这样的？江南
你俩说吧。正思维是要的，正思维正见八正道，这个都是有的。实际上就是怎样说穿了，说到底都是我们的真心，包括众生的六道轮回也是我们的真心。但是大家不啥时候醒了，啥时候不在这个梦里边做这个梦了，那你就知道了。
谢谢啊。
嗯
啊，我们说有住即忘，无住即真。
对，那我们就力求就是在时时无住，念念无住，那就是真心。就要历练。
老师，这个修行，就说身心啊，他说身心安乐，身心空灵，身心安乐，身心空灵。其实这个身心安乐，它就是它可以体现在，就是它是没有局限性的。老师是不是？你比如说晚上睡觉，中午睡觉，在睡觉的时候，他有时候突然是说似梦又不是梦。但是有感觉，就是那种身心，就是那种特别特别的那种安乐，那种柔软，那种水一样，那不好说，就是那种感受，就是在我们就是在平时啊，就是从来没有过的那种享受，也没有过的那种就是那种向往，它是突然就是在睡梦中它出现这种状况，这种状况。他是不是也是属于修行？修行以后他带来的一些小小的一种感受。
这个当然呀，你当然你没有修行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子的呀。 那天天的就跟他打了鸡血一样的，是吧？他那个五蕴不胜那个力量拼出去，他先拼的不够的，那怎么会能够体验到呢？身心安乐的这些，即使我就说这个刚才的话过去了，即使你体验的，也不如忘了的。让我们的真心无助之真心，让这个实时的现前，所以你就不用考虑什么梦啊，什么什么跟那个觉受啊什么过去了。就要这样子，它再好，它也是生命，不管它。
我现在明白了一个道理是什么，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就是感恩，再没有别的，除了感恩就是感恩。
感恩和谁相对啊？大家知道吧？
感恩我就觉得就是我们的外相。
我知道啊，
恩惠相对吧。
感恩和谁相对，哪个是他的相对的，就是反义词。
老师是嗔恚吗？
我觉得也是吧。所以这个东西也立不大，又少一点。立了这个就有了嗔恚。就空还是无。你又体会到这个地方。一点的作意都不可得呀。一点点的，直肠二六途中都要这样用功，但是肯定我们会，你把这个断掉了，直到不可得，马上又升起一个新的，跟他那个什么，就是少掉了前面的，后边有影子，总会作意，总会有点事儿干，那这个就是，很正常，很正常，
导引就好了。
那个影子也是不可得，但是我们那个心，就是说在做功夫的时候，在扫的时候，在这个断的时候，关照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痕迹，心里边有个痕迹，那个痕迹就是那个影子嘛。伟大。实际上我都说断完了，师兄弟不是断，后面还有那个东西拖着尾巴，所以你就是我们总是断，总是后边还有个尾巴，那就是说不是真正我们说的那个断。说断是不可思议的，断是表我们的清净啊，你到不了，你断马上就有一个尾巴出来了，那个影子还就心上的痕迹还是有。那这个就是做功夫过程中它会有这种现，肯定都有啊，每个人都有。就说我们说认识真心了，我是认识了那一会儿，真是，分心思结俱空。他是那时候是能所顿断，不行，马上就会起念，我认着他，他就会有痕迹，那所以上师就跟你说要保啊，千万要保啊，保这个无助真心啊。有个宝，那肯定是有个宝的对象啊，宝那个无助的真心啊，宝它不着相，一边宝还一边有那个影子那个痕迹，这个就是说你根本做不到认，宝你都做不到，是吧？你现在就是那一下能所顿断，那时候他那个当下，为什么说有的说彻，有的说不彻，就是在那个时候，有时候你认的是个光影啊，有时候你认的是那个概念啊，有时候你认的是就是这个心不到那个不可得那个程度，它后边还会有尾巴，所以要，那要是对于真心性体来讲，哪有保不保这个事儿啊？哪有这个事儿啊？拖泥带水，没有这个事儿啊，是你这个人啊。不够那个利索，他才会形成这样的，所以要保啊，保还是要回报，没事儿，时时要这样子，就这样吧，保到什么？保到成熟了。今天这个谁没来？他姊妹几个都修这个心明心啊，这就是说保到什么程度才能认呢？ 顺利无拘啊，四足爱啊，这才行啊。所以你能够认识真心这一块更容易一点，对后边的除习气来讲，你前面用的时间的这个时长可能更短，嗯，能够促进因缘，有可能就通过般若修习自己的般若的熏习，通过自己的修持，可能会遇见因缘，立刻放下了，能够契入真心。但是后边的路很长，就是我们那个老有为法，老有那个很碍事的东西，对。好吧，就说这一点，就说这一点。
问老师，他说有感恩是不是还在对立里，还在二元对立，不能无助？
赞叹你跟骂你都一样啊，又背上了一个东西。嗯，
同学说，老师，请问那到点打坐下坐后就放下了，没有体会，就像平常吃饭一样，这种情况是如何？
你这个不可能没有体会，嗯，是，就是说每天打坐打完坐了以后就下坐，这个就跟平常吃饭是一样的，吃饿了吃饱了就死，就不再吃了，就放下了，对吧？跟这个一样，不可能没有体会啊。你现在如果说是初修的时候，或者是说有十年八年可能还有触动的时候，他不可能没有体会。嗯，
老师，他可能就是类似于就初修我们这种啊，坐上就坐，就打持咒什么的，到了坐下了就把这一趟事儿全忘了，就该打妄想，打妄想该咋来。
那不行，下坐了你也是二六四中要用功，嗯，是，我是说我刚才说的那个也没有那个，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心思，该上坐我就上坐了，上完坐打完了我就下坐了，这就跟吃饭一样，饿了我就吃，吃饱了就算了。但是打坐过程中你肯定会有体会的，你的心是会有触动的，嗯，如果说没有体会没有触动的话，那变成冷水泡石头了，那不是佛法，听懂了啊，就这个地方说了给你啊，不可能。或者说真的有一天有一个师兄说的，他打了几年按照这个仪规啊，完全按照仪规这样打坐下坐的观照啥，他说没有一点触动，没有一点体会，论谁我都不太信，嗯，也真的有这样的人，这么多年几十年就听到这一个他这么说啊，嗯，然后我就想，可能真有这样的人，不对机，不对机，他能把这法修完，好奇怪，嗯，几十年，结果从我学新东心几十年就听到过这一例，嗯，所以有时候得细聊，他说的那个。没有触动啊，没有体会啊，我认为他是不是没有达到他预期的那种，比如说身心世界化空啊，虚空粉碎啊，什么没有这啊，都不知道他指的啥，嗯，但是总之来说，佛法是不可思议的，他怎么可能修了几年没有一点点变化？
啊，前做100多座，老师。
他不可能没有变化，嗯，而且百座里边变化很多，变化很大，不是说变化很多，可能我不明白，那我再体会一下，嗯，那他100多座他能坐下来，那个心里边没有波动，那不太可能，嗯，哦，他说挺清静的，现在做的挺清静的，我建议你能变成最后能修到什么呀？修到清净，两滴水那个清净，干净了心里边，嗯，就那个妄想执着，那个东西没了，嗯，啊，现在因为他牵着嘛，刚开始哈，牵着100多种，他有可能是清净，后边还有静的静极。 吉啊，木字边一个乙吉的吉，姓吉，他那个会有个突变，嗯，好吧，嗯，会这心呢、啊，它会有一个突变，嗯。
我那个有一个问题，我以前不是学藏传佛教的时候，然后弄了个供桌，然后弄了好多佛像，然后供的。后来学了咱们的心中心以后，我觉得就应该在自性上下功夫。后来大概有好多几个月，甚至一年，我也不烧香，也不拜佛，但是是不是这也不应该呀？啊，就问这个问题。
如果拜与不拜，在你心里边纠结。是不是现在正在纠结、这个、
我现在不纠结了，我就干脆就老忘了，就是基本上就是有半年一样不去。
如果要是纠结的话，怎么不拜？那佛在面前为什么不拜？我记得
就是佛像呀，
拜是着相，你不拜不是也是着相吗？你要纠结这就是着相，对不对？
好、
嗯，有一个老和尚是个道眼通明的人，他给弟子常说不着相，但是他每天都会到大殿那边去礼拜，有了弟子就觉得你这不是着相了吗？对吧？就问他，师父你告诉我们都不着相啊，本来是空，你看这弟子他就理解的错了，是吧？他理解偏了，没有了，就是不着相等于变成空无了，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他就有误解啊。那这个弟子很多人不理解这个师父呀，你每天在那儿就是还是那样拜在佛堂面前上燃上香，还是五体投地的在那拜，这事是为何呀？这是咋回事啊？这个弟子说你教我们不着相，你在这儿这是干啥？那这个师父就告诉他那个如是礼拜，你听听如是啊，就这样子就是不着相，你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但是不着相的拜，这也得慢慢的做，也我恐怕也做不到，我想暂时我试试。
就是告诉我，就是告诉你，本来你是恭敬礼拜，来突然学心密了，说空，说不着相，你就变成不拜。你这个地方肯定我觉得就产生了迷惑。是说让你把这事儿扫除了，也不是说供佛像不好，都没有。我们说的是。一边拜着五体投地的，一边拜着，这个就是不着相
啊。明白了，感恩老师。
那我们再翻回来说我们的心中心法，那坐就是不着，打坐打死妄念，打死妄念，坐见本心。你看看打了没有啊，坐了没有啊，打坐了呀，打坐坐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弃如这个呢，不着相呢，一样啊，都是一样的，佛法嘛，都是这样子啊。那要是说，那个不坐即坐，坐即不坐，那你这个要是偏空了，那就完了，那不修了，对吧？这就是错会了，
明白了，这个好，
就跟这个事儿是一样的，我们是说要这个心态。
行，谢谢老师。
坐即不坐，不坐即坐。
那我们着相的就会说，不坐即坐，坐即不坐，那他都可能。那做了也等于没有做，那我就不做，就会这样，真的会这样。一个妄念他就当真了，他就真的不做了。有些师兄弟他为什么断坐呀，就是说他在这儿不契合了，就是说他那个妄想打的，他自己迷惑了。
那我还有个问题，那个魏老师， 有点不好意思说，就是你看我都已经600错了吧，那还是控制不住自己，而且就是下棋，所以以前我不是说下棋下的那个昏天黑地的那个，但是现在还是控制不住自己。
现在打了600多桌啊，不会了。
600，是啊，就是上次我问的时候500多桌，580。
啊，我以为你刚说嘛，现在又打到600多桌了
啊。
我知道，我认为你就是那个人，结果还是那个人，但是我记错了，你修了600多。嗯
嗯
嗯，但是很可贵的是，现在我们说话交流的时候没有障碍，很可贵。就是继续，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把这1000桌修满它。哦，打这下棋那个我知道。
就像你，就像现在我都打600桌了，我昨天晚上下棋还下到半夜3点。
哦，那没有影响你打住啊？
这不影响，打就是2小时最少的，不影响。
我还有一个疑惑，就是谁来陪你下？网上？
网上下，全国可多人了，想跟谁下谁跟谁下。
嗯。哎，没错，还是你，我的印象里边就是你，你包头了谁？
嗯
嗯嗯，你什么问题啊？
我就是说现在还控制不住自己。
你下不下棋我们不管，嗯。但是我上次我应该跟您说的很清楚了这个事儿，嗯。
哦，是。
老师兄能做到下而无下吗？下棋的当下而无下吗？
那他没影响做，咱就不管他。
我就出离心，好像没什么出离心似的。
哦，你现在你最初的时候有，我们说是你最初的发心，是不是为了不理？
也倒是，是吧？有那个发心，但是打开心经心这个做以后。也就没啥处理心，就是把他就觉得我做了就应该把这个事儿做完，既然已经要打3000桌，要打1000桌，就应该把事儿做完，就仅此而已，就是。
那你这也没有什么呀，没错，只要打完，只要打完1000桌，你这个就说你最初的发心是为了解脱，然后就打完心杯倒计，就是这样子打完1000桌，那有可能就会，你不会心不安吧？
这个关键就是对这个生活也心挺安的，打坐也心挺安的，所以
对我说发现你心不安的事儿，
就是觉得自己下棋控制不住心，
控制不住什么？
控制不住下棋。心就不安。
我如果不去下棋心就不安，是这个意思是吧？
如果不去下棋心就安了。
哎，
控制不住自己。不要一天，要是今天能少下几盘，我今天就觉得成功了。就是这样的。就觉得。
少下几盘就怎么了？
就觉得能控制住自己了，这个方面心就安了。但是控制不住。
我有一点疑惑，就是你这么喜欢下棋，你打坐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盘棋啊？
打坐的时候，脑袋里边经常会有那个，就是全是那个黑子白子，全是那个。
对对，我想的也是这样。
棋子。
那你的咒语还念的清不清晰啊？
清晰。
哎？
清晰。但是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咒语有念的太清晰了，是不是？我有时候忘不了他，那个昏天的时候，那个少，经常是念的太清晰了，就是。
清晰了有什么不好吗？
清晰了不是妄，这也是本身这就是个妄念吗？
不是念的清清楚楚的呀。
是，就是清清楚楚。
一边清清楚楚的，一边还有黑子白子，是这个意思吧？
不，也你清清楚楚的时候没有。
哦，这不就对了吗？
有的时候就没有啊。
我在怀疑他，你下棋那个力量和这个修行解脱的这个力量哪个大？我在想你这个。
那修行的力量比下棋的力量差的 太远了。
哦，那这样啊，我知道了。嗯嗯，
跟下棋比修行的力量小得多了。
哦，知道了，我就想弄清这个事儿呢。那你这个早晚，如果说你这一辈子为下棋而生的话，那你就这样吧。
嗯，行，我再想一想老师的话。
你打坐，我也不知道，你一开始有出离心，但是并不强烈，强不过下棋。我们说这个下棋这个事儿本身它没有对错，没有。嗯，你要是说，如果说这个心已经强过了你那个修行啊，出离的心，它不好脱落。嗯，它成了一个就是一个执着了嘛，不下都不行啊，不下心不安。不打坐可以心安，不下棋可以，就是不能心安。你现在情况是这样
啊、嗯？哦，但是不好闹，又不好控制，下了二十多年了，从来停止不了。
也没有说让你完全停止，你就因为下棋，是不是把身体我记得都怎么样了，是吧？
嗯、对，就是。
宁可命都不要了，也要下棋，是吧？嗯、
对，就是。对，
是是是，你知道吧？一个过去的那老和尚，他们也是，就是谁都杀不过他了，对吧？他在山里，他也没事儿，他是个闲人，他是个没事的人，他是拿下棋作为游戏而来，而戏啊，在这个游戏，在这个游戏神就是神通，就是我们说神通不是异能啊，就是妙用啊，啊，就玩呢，下棋就是玩呢，跟你不一样，你是非下不可，命不要了我也要下，嗯，什么事儿我就很奇怪，那你怎么还能坚持修法呢？为什么呢？还不敢放，不修不就光下棋？
那个我也不知道为啥要修法，反正就觉得修法还是这应该是具有意义的，但是下棋是太上瘾。
那个意义在哪？就是赢了别人了，是吧？这种心是吧？
啊、嗯，就是
胜败之心。我那有时间看谁这儿谁有时间？胜败之心的反义词是啥？查一下，贴到这儿。物极必反呀。如果说你不发心出离的话，那你也不发心豁开正眼的话，那我们谁也不能替你说一句啥。修行是你个人的事儿。嗯，你修不修，你要不要发心修，这都是你个人的事儿啊。我们你修我也没多一块，你不修我们也没少一块，就是你爱不着谁。但你要弄清楚你修行是为了啥，你这个问题是有关出发心的问题。嗯，
主要是我觉得生活也挺好，也没什么，就没有什么出离心。
对，我是看到你这个问题了。嗯，也没有不安。嗯，就是人死了就
死了再做人也挺好，我觉得。
那些什么佛呀，那不是做人挺好的吗？你也不痛苦。
嗯，
还有一样，你家里边不会因为你这样的一种就这样的态度和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什么呀，就这样的我说不上来了。
嗯，
你这样的习惯，那大家就是别人都能容忍你。
能，不，那大不了就是帮我，就是那个，就说两句，就说少下两句，别的都没有意见。
人家都容忍你，随你就这么干开了。嗯，
因为那个啊，可能是因为工作好吧，所以
哦，
也不缺钱，不缺什么，
哦、
大家都生活的非常好。
哦，那心内心都没有那个冲撞，就别人。也不会给你带来，就是你有钱，有钱人那个痛苦可能同人可能还会更多呢。
我
好像
是有钱，这人没啥，反正够吃够喝够花，大家都好。
你看看，叫师兄弟给你想法吧。你本来学佛，我也不知道你因为什么要打这一千座啊？你这么说吧，嗯，
老师，师兄其实可以建议你那个，你可以去那个火葬场，经常去火葬场去看看，嗯，多做做义工，然后或者是坟地啊这样的。尤其你在火葬场，你看到一个人，他把他推进那个火葬场，几分钟哈，十几分钟出来，身体都没了，全是轻飘飘的一个白灰是一样的，然后体型还在那儿，就触动非常大。
我老去火葬场，就是那个他们的死亡干啥的，我都帮着排，我都没有不当回事儿。我老去火葬场，坟地我也老去。
听听，因为他修葬密的，哦，他过去。为什么修藏密？是不是耗神通啊？还是咋回事啊？
耗一点倒是，耗一点但是我也觉得它没有意义，但是也没有。现在学心心了，我也知道神通没有意义。
就是有了神通也没有大意思。
啊，因为咱们吃饭喝水的都是神通，你就算能飞起来，我那鸟天天在天上飞的，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人家是终身都在飞，
啊，
人家这也没啥意思。嗯。
啊。
没有下棋有意思哈，
哎，
那他就是那个输赢嘛，我就刚才说谁帮我们查一下，嗯，他不是游戏的心态，我感觉到他是要在那儿获得一种快感，赢了的胜利者的那种快感，他这个肯定这个等的没意思的时候就会发生他的反面。嗯，但是那个反面是什么呢？你或者你自己下去查一下。嗯，他不觉得是个苦海啊。
胜负就是胜败的反义词是无，没有那个无。
胜败的反义词是无，什么都没有。
对，就是没有胜负心。胜的反义词就是败嘛。
哦。
胜败都没有了的反义词就是无了。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没有对立了这就是无了。就是说那个成与败是两个方面嘛。你这个最后的，到你下次也感觉到没意思的时候，那就败了。真都是人生的最大的死。你想想，你终有一天你的胳膊腿你或者你那个脑子瓜都那什么了，都将坏面走向死亡的时候也没有意思，你这个也没有意思，但是他现在临时才有这种胜利者的那种快感，你这个也没意思，你都不想想一样，任何事都是这样没意思。
其实刚才师兄说到一个关键点哈，他说他下棋挺好的，下辈子接着下也挺好的，问题是你还能活多少年？你下辈子能做人吗？你敢保证你能做人？
能，近四了也出人。
哎，
他天上也能下棋。
这都是他自己想的。嗯，你想想，你想想，他学原来学藏密的，他都能按部就班的按照藏密的那个要求去做。嗯。他觉得做到最后，反正就是学心中心的都知道这一切都没意思，没意思了，没意义了。这个不是心中心的，最可怕的，他就没有出离心啊。他这个地方，那本来他是不需要佛法的，他为什么来修？我觉得好奇怪，这个事儿，嗯。
那我以前觉得学佛就封建迷信，从来就。不听这个佛这个字儿，去旅游参观从来不进庙。但是有一天人家跟我说你学佛吧，我马上说对啊，这就是我想找的。我小时候就说要是能那个学佛，那就是太那个做太高级的事了，我都不敢想自己可能能学佛教，我就去了，就学那个藏传佛教。哎呀，学了，我自打那个。
那你正学的时候，你那一下那个原来的发心。就说他是迷信啥，那个
那些就荡然无存了。突然就那天人跟我说你学佛吧， 我就一下想，这就是对的，这佛教就是这样的，不应该是封建迷信。然后到那一学，自打学佛以后，就是学藏密学了五年吧。我从那以后到现在，那时候每天看书学习，每天几个小时，从来就这到现在七八年了，包括现在打坐，就是一天都没有断过，就干任何事情断过，这个事情都没断过。过去天天看书学习没断过，现在打坐没，几乎没有断过。
知道的。
他一直坚持的懂，尤其那个学那个以前藏密的时候，学了四年，我和人凑辅导员，四年我就没下过一盘棋。学习用心以后看下了。
那藏密对你有要求没有吧？
但是他那个要求，那个藏密有信，就是要求人要有信心嘛。他就对上师的信心，对佛的信心，就是说。完全都是建立在那种这个极强的信心基础上。后来我那个学藏密学到最后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就学到空性的时候，我对上师就没有信心了。我听他讲的就不对，然后我就一下就没有心，就开始下棋，就开始狂下。后来有人说，你既然那样的话，你看那个你对上师什么都没有信心了，你学心中心，心中心讲就我就对呀，这才是正经的佛教呢。一下就把说。藏密就给抛开了，开始打坐。我说，
藏密也是正确的佛教，也是
正确的，但是他讲的那些就是全在佛像什么磕头放生啊、什么假行，这些我一想，这哪叫佛教呀？这离佛教差得太远了。突然别人说你打坐吧，我说啊，那才是应该佛教做的事情。然后正好有缘分，一下进入心灵心了，就开始学这个，这又。啊，这有两三年了。
一两三年了。就是、
啊，就打坐。
我都想着你都这下棋都是通宵在那下，还有力量，还有劲儿去打坐呢。我就对这个事儿挺好奇的。
哎呀，我过去身体素质极好，那时候到处拳击，不管新疆哪儿，到处都跟我打。所以说那个，别人下棋下到我一半的人命都没。一半时间的人，他们命都没得。我还身体，我主要身体素质好。过去，
所以你并不追求真理，你也不想求解脱，你这个事儿就很糟糕。我们是，就或者说是，我们要处理，我们觉得苦不堪言。还有就是，我要追求这个人世界的真理，我为什么会这样？我为什么？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你这个可能好像也没有充分的体现，我没有看到。
没有太想去追求了。
那个你学佛，我都还在想，那你学佛干啥呀？还是要打一千座？
因为。就是觉得人得有毅力吧，自己当初想，既然学了就得不成。
就像拳击或者下棋，你都弄个世界第一，但是这都是生灭的呀。
行，让别的师兄提问吧，别说我了，我都浪费时间，我这都是没完没了的事。先感恩老师。
行，好的。
他
的心还有一种不知道。他都什么叫苦啊，他都不觉得苦，你知道吧，他也不想过，没有想到过处理，他不太强烈，这种心不强烈，追求真理他也不他应该是打拳击的时候也很棒，下棋的时候也很棒，干别的也很棒，这个工作起来可能也很棒，所以他可能从来没有思考过，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的终结，这个人到死了，就这就算完了。
老师，我上班不能开麦，我现在100座多一点，我想问的是持世咒三年后会不会太晚了？如果现在持咒的话，一天中任何一个点时间点都可以吗？还是必须早晨持咒？
不，这个任何时间点都可以。 你不要，你不会说的是等过修过三年新中心以后再那啥吧，再去修这个持世咒吧，不是这个意思吧？雅青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吧？
老师他说的是这意思，他以为说要是持世咒三年以后会不会太晚了，所以是不是可以现在持？
这句话不明确啊，他说的不明确啊，啥叫持世咒三年以后太晚了？
他说了，老师我以为必须要早晨持咒的。
不一定，都行，
甭管早上晚上，持世咒也没多长时间呢，49遍很快呀、
啊、一小会儿，
对，
你都可以。嗯，这个是白做以后你就可以修，可以加啊，甚至你就一开始就可以修啊。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持世咒我们念的时候，这那个祖师有开示，甚至就是开示到什么那个什么呀，那个原话就是意思啊，就是说你即使到了大彻大悟也不要忘了洗，不要忘了吃，就这样啊。
老师他问说，持的话是不是就在每天坚持不能断？
为什么要断？我都觉得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要断？嗯，有用的为什么要断、就像你吃饭一样的，你能不能一个月不吃饭？所以其实心里想的一种高级的，哎呀，他自己也不知道。嗯，这个人，这个众生他就是盲从。也可能我想的刚才那个师兄内蒙，他就身体搞坏了，已经坏了，胳膊腿哪儿都不能动了，那五脏什么都坏了，他也是不知道他会咋想。嗯
嗯，他影响下棋，就是
不一定，那可能那时候他就没有那种，因为他不是曾经说过他拳击啊，嗯，那时候他很那啥，很开心啊，或者啥，现在他又变成这个下棋很开心。
过两天我想参加，就是线上打棋。完了我现在过百天了，完了送持世咒呢，那等打气的时候就送不了了吧。
哦，说这个事儿啊，
啊，
你要真想送那就十来分钟的事儿，一天就十来分钟。嗯，
那不累的，我不累吗？
不、那没事，那你就没事没事，我们说那你、那就打完气再送。
那行，魏老师，嗯，没啥事儿。
确实打气的节奏比较快。嗯
啊，我就是害怕呢，
你也没打过气。
我没有打过气，
怎么样？
没打过气，我都害怕我打不下来。那十二个小时，我得。
每个人都那样啊，不是你一个人。嗯
啊，
老师就是有一个话，就是讲的说，如果你修完千座以后，他的这种比那个明心见性还要重要，这个意义。
不是，他说齐老师说的意思，心中心法它不仅是明心见性，它那个意义的深远，不可思议的力量，你是不可能全知道的。不仅这个心中心法不仅仅只是能够明心见性，那其他的那些妙用作用你都不知道的，他是敬畏来记的，他是说的意思是这啊，的确也是这。还有这样子说的，是不是有这样说的？我记不太清了，就是说，即使你这一辈子没有，就是说这不是这一辈子。就是说修心中心啊，没有明心见性，没有到这个程度，再出头来一文千物，有这个话，这就是告诉我们了，是不是？那不是你一文千物啊，很多那个理它都通了呀，对吧？具有了那个智慧啊，哎，这个就不仅仅是说光说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了，一文千物呀。 啊，这话书上师书里边是有的，嗯，所以这么好的机会，绝对谁也不会放过，嗯，即使刚才那师兄，我没有求明心见性，没有那个什么，嗯，我这个心不迫切，我能圆满，也有这个作用。对呀、啊，你发心大难千座，你有这个发心，怎么可能那个什么呢？你不圆满啊，不可能，嗯，还活不到三年，你不打完三年，你能死得了吗？活不就你死不起啊，你知道吧？我见过的，生命都好像是进入倒计时那样的催微啊，这特别不好的身体，他非要修心中心。当时都说他，上师也说他，我们师傅呀，元一老人也说他，你都这样了，你还不赶快念佛？你还想啥呢？你打什么的别的？这桌那桌，结果他非要修心中心。后来他不仅修完心中心，他又出家了，他还弄个庙，他还弘法了。这事儿你都想不到的事儿，他就说我要死，我也要死在心中心的桌上，他就发了这个愿，嗯，要不了20分钟，10几分钟吧，嗯。
老师，您知道我是有的时候觉得，哎，烦恼一想起来了，然后但是过了那个阵儿，然后就听一下就是祖师开示啊，或者老师答疑啊这些，或听听大手印等等，然后这个心又打开了，就是发现还是得就像是亲近这个三宝，亲近施法友，然后就像那个发电机一样的，就给你充一下电，就这样的。然后一听那个答疑开示，他就就那个力量哈就有了。
对对对，这人都是这样，嗯。有时候那个妄想执着，那个执着比较那个重的时候，那就把那个东西当成真实的了，就忘了，原来发的那愿那时候已经不显了，就被那个妄想执着给代替了，那就会有这种，就你目前说的这种情况，但是有一点很好啊，我们心中心好在哪？挂个顶必须每天一坐，必须每天坐一坐，坐够2小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想想你那个烦恼心起来的时候，那个执着，那有可能就是你没要求那就算了。这个秘法手印咒语这个力量真是不可思议，它跟别的法门还是不一样的。重的就是这个手印啊，咒语啊，这个行为规范，我们上次学那个大手印的时候，我记得就学到这个，你的行为要规范呀，我们这一规说的这个，你就必须做，你必须做这个，因为你前面有愿力啊，有发心啊，就不至于你那个心松动的，就是那个懈怠的那个心一直不招回头，当然就是。遇到了就是你说的那种心那个懈怠的时候，你应该跟这些道友啊，看看祖师开示啊等等啊，一转，实际上那个一念心一转，哎呀，那个东西又空了，又没有，它力量又不大了，它本来就是虚幻的，好吧，不用考虑怎么问怎么说，心里有啥就说出来就行了，不用顾忌什么，没有当然就算了嘛。
那个想起这个事儿，你看这个修行期间，是不是把世间的一些这个什么休闲呀娱乐呀这些事儿，是不是就该断就断掉，他们就是比较障碍修行的这些。像之前比较有时候喜欢看电影啊看电视啊这些。
你要是现在看电影时常被他转了去，而深而非常深的那个迷之啊，就是迷到里头了，这个时候你自需要断的。你知道吗，人家是练心的，任何境界并不是说那个电影有啥不好。 是你那个执着不好，把什么事儿都耽误了，因为你这种
就是说，比如偶尔看一看，这算不算历尽练习呀？咱们也练一练，就是说
练不练
不被他不被他所粘着，不那个什么，
一看就放
跟着
连续剧，看的都放不下，那就成了
是，
那不是你看电影，
连续剧都没
把你转了。
就是比较累的时候想放松放松，还是有这个粘着的事儿。
就
是说是应该断掉这些。
那一开始都顾不到什么，因为心里痛苦太纠结了，顾不到这个，还有心情去看见。
是是。
那当然，有的人他发心这个不痛切的时候，他觉得没啥痛苦。我就不理解他们为什么来修心中心，为什么要来学佛，是说我们真是发心出离的时候没有那个心情再去理会这些事儿。如果我们有力量，那就可以作为一个练心的场所，这是可以的。
咱们有不被那粘着进去，不被那牵引。
签的时候马上就止住了，那甚至半场
是真实的。但是一般就好像就比较难做到，看着看着也
就
看进去了。
对
行，知道了老师。明白了。
老师你好，刚才你就说是一个是要把出发心和一直发愿的这个出发心不能忘掉，念佛人就是一直要在临终或者是在这生活的这一世啊，一定你把这个出发心不能忘掉，对吧？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说坚持持住，或者是坚持每一样东西，每天总要把自己的出发心不能忘，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们说这个人学佛他是有最初的动机的，动机的，他是有目的性的，是因为我们太痛苦了，然后想借助于佛法这个有力的这个般若智慧离苦，是我们是有这种想法。一旦你这个是正确的发心，有这个出发心了，让你接触到佛法，然后深信不疑开始行了，那你这个出发心它的作用已经就在你化为行动中了，你不用一直记住那句话啊，知道吧？
听着呢。
你的出发心已经化为学佛它的动力，而且在行事中了。你行事的时候你没有必要一直记着我的出发心我是啥，每天都能念叨，对吧？你行事就是那个出发心的它所致的你现在的结果。那我们所有的行事都是为了各取其正嘛，明心见性嘛。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并不是没有那个出发心，而是出发心化成你的行动了。他就是这回事儿。如果没有出发心的话，那是人是学佛是盲目的呀。
听懂了。
听懂了哈。也可能最后什么解都接不了，也不会明心见性，也不会就打完就完了呗。他本来也不求这个。所以要有出发心呀。
好的，谢谢老师，我听懂了。
好。
刚才魏老师说，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问就怎么说，我才打败的，要不有点不好意思，就总觉得好像自己的问题不成问题似的。是那样，头几天呢跟一个师兄聊天，他说他现在可以做就是一坐可以坐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了。我呢是一坐两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多点儿，我就好像也不是坚持不了了，就下坐了哈。就想哎呀，那你肯定是那个 入定了，入了很深的定才能那么长时间，就想跟他聊一聊哈，可能自己这个定力还不够。然后师兄就批评我了，说哪有什么定可入呀，我也知道我这个可能是有分别了，有执着了，但是也总想呢，就是听老师讲，看你祖师的开示呢，也觉得自己不能那么着相，也不能那么执着。但也想有也有一个疑问想问问老师，是不是我这么问了还是有这个想法了，这个想法是不对的，是不好的，对吗？
你有什么想法呢？我没听到。
就是说那个师兄说他可以做3个小时到4个小时了，甚至时间还能长一些。
嗯，
我一做2个小时肯定保证。想多坐一会儿好像有点坐不下去了，就觉得师兄是入了很深的那个定了嘛，就觉得自己定力不够，师兄就说不让我这样问，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不要有入不入定的这样的想法，我知道是应该自自然然的。我想问老师，就是我心里有疑惑了，是不是我这个想法都不应该有呢？这个想法也是执着了呢？还是得凭自己能力嘛，是吧？
的确那个师兄他是肯定是入定啊，但如果不入定的话，他不会，他打5分钟心乱如麻了，他就下他坚持。但是说那个定的深浅，那这个就不一定啊。对于你来说，在这儿有什么疑惑吗？我们新中心要求的最低2小时，你完成了就完成了呗。
我能完成。
对，这个地方有什么纠结吗？你是觉得人家3、4个小时定力深，定力深了以后，就对你这边起了什么心念了？不知道。
是，我是起了心念了，就想问他，就是怎么样才能，就是怎么做能很好的入定，时间能更长一些？肯定我是有这想法了，我才想问他。执行就给我断了。然后
对你这个想法不
这个想法不应该哈，还得顺其自然呗，是吧老师？
你不是顺其你那个自然。实际他开始他打的时候，我估计打够2小时的时候，他后面也是在坚持。一开始啊，他肯定内心也有翻腾了，有啥那我也坚持。那所以他打够3小时4小时。甚至打七啊，打九啊等等，他都会是肯定有一个恒久的这个心呐、在坚持。如果说不是这样的一种动机的话，他怎么会坚持那么长时间？我2小时就下来，我完成任务了，对吧？他还有
一个，我也需要这样的坚持。
都是要坚持啊，都要。
可能有那个急迫的心理了，也想那样，就想问问师兄是怎么做的。其实我就按照我自己的规律慢慢做就可以达到。
对，就是不下来，就这样。
那我明白了，老师，就是我现在加做可以，但是我一做要是再坚持时间长一些还差一些，那还是需要坚持需要做的哈。我会有信心的，谢了。
好啊，那有什么不好啊？好啊，培养你的定力啊。至于你，比如说我打2小时，平常我打2小时，我现在打2.5，3个小时都是可以的。你说的意思，我打够这2小时，我再加一桌，就是说除了这2小时，我今天有时间的时候，我再加一桌，这个是可以的。你是能做到的，是吧？
我能做到的。
也可以啊，也可以。但是你要是打的次数多了，比如说你上午2小时下午2小时，有时间的话，有这个毅力的话，可以这样打。但是你对分开做，它就不如合在一起做。那这个就以后再说呗。你暂时。
我也想是这样的问题啊。那我明白了，老师。
要是2周放到一起，那个力量更大。就是这样，不知道说清楚了吧？你的问题，
我听清了，老师，我明白了。谢谢您。
打坐就是增加力量嘛，这培养定力，我们打坐就是培养定力，
速开智慧嘛，对吧？道理上我们现在都明白，你看我们现在在这小班聊啊，大手印啊，或者答疑啊等等，自己看书啊，他都是说从文字上从理路上我们先明白它，明晰它。那这个你知道吧，你这个你完全就是说不靠打坐的时候，你自己凭你自己的这种慧力啊等等吧，你这种思维点通啊啥等等，你看这个书的时候不一定完全相应啊，有些东西你是看不懂，或者说你以为懂了你是错会了，但是随着你定力的增加，妄想的息下的松动，你再来看一次一次的都是有不同的这种不管是刚才我说那个大悟什么七八智，小悟无数智，所以它就会有触动，有相应，那这个也就是离不开我们打坐的，如果人心定不下来的时候，全被那个妄想执着那个正在现行的时候，都被他那个什么了，把我们的真心的妙用都给遮蔽了，所以这个打坐它很有用，一边是我们离路通，一边是我们就是自见证，再一个就是靠我们羞耻，平常这样不让我们那个妄心做主，妄知那个力量很强，通过这种方法才让我们的妄心歇下来，这样才行，这种方法一定是，这是佛所传的法，就是说我们说修心中心嘛，这个心中心咋来的，六蕴宙就是佛心经嘛，品一通大智就陀罗尼，它是这个佛说的嘛，那个只要有这个咒语，这有这个咒语手印和我们的行持，这个每一个印每一个印它就有那样的力量，这个是你不知道的，那这个怎么来的呀，这个佛法就是不可思议啊，不是凭你的意识心能够想明白的，我们只要这样做，我们的妄想就会松动，它就会脱落，它就是这样的，脱落了的妄想执着歇下，这狂心歇下了，那就和真心相应了，就是这回事，不要怀疑自己啊，都能，谁都能，只要这样做。好。